有声书茶经系列，雅各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已经把雅各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也查考了雅各书的第一个段落，就是关于信心的试炼和试探这个题目。这次我们就要进到雅各书的第二个主要的段落，它的主题就是信心的生活。
在这个主题底下的这一大段经文又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在第一章的19节到27节，讲到信心跟行道的关系。第二个部分从第二章第一节到26节，讲到信心跟品德的关系。第三个部分包括第三章的整章，讲的是言语跟智慧。第四个部分在第四章到第五章的第六节，讲的是世俗和财富。
我们还记得雅各在18节说道，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显然他是跟着这个思路，接着在下面一段谈信心与行道的关系。当然我们根据18节句子的内容就知道，雅各所谓的真道其实就是福音。不过他接着这个思路在底下要谈的道呢，就比18节所说的代表福音的真道更加的广泛。他所说的道不但是写下来的神的道，也是宣讲出来神的道。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这个题目的第一个部分，在第一章19节到25节，就是听道与行道这个主题。雅各从19节到21节先谈到听道，然后22节到25节谈到行道。我来念19节到21节雅各关于听道的教导。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我们上次也说过，雅各书用了弟兄们这个字眼有15次之多。雅各不但以这个词称呼因为相信耶稣而得到救恩的犹太同胞，他也喜欢用这个词来开始一个新的思想或者是新的题目，并且以一个牧者的心肠向他们谆谆的教导，这可以算是雅各书写作的一个特点。
另外雅各也常常喜欢用命令式的语气，像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要喜乐，在第四节又说当成功，现在19节他又用命令式说你们当知道，还有要快快的听。
弟兄姐妹，说话可以说得快一点，可是听话怎么快呢？
是啊，
其实所谓快快的听和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是相对的词，可能在当初快速发展的教会里缺乏对神话语敬虔的态度，听到的人在离开传统没有一定聚会形式又不受拘束的聚会环境里，常常随便对神的话表示意见，甚至听不顺耳的时候呢，就轻易的生气。
这种动怒不一定是发出来的怒气，当心里对神的话不以为然，或者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对神埋怨不满，以至于在听神道的时候随随便便把藏在内心的愤怒发出来，这些也都是一种动怒的表现。
所以雅各命令信徒要带着谦卑渴慕真道的心情，不要心存偏见，要用快快说的态度来快快听。
是啊，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六节说，有一次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叫摊子起来行走，就议论耶稣。还有路加福音第六章11节说到，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就满心大怒。 这些都是他们食古不化，表面死守神的道理，内心却没有快快的听，缺乏敬畏的心，没有带着饥渴慕义的心去听到的结果。
对啊，二十节就对慢慢动怒的命令提供了理由，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谓神的义，就是神所看为正的事情。至于成就这个词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做工、产生或者是实现。也就是说，人的怒气并不能够做成神看为好的事情。这些神看为好的事情也常常蕴含着神的道理在里面。
是啊，至于我们要怎么快快的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听神的道呢？雅各在21节用所以给我们说出了答案。他的答案包括消极跟积极两个方面。在消极方面，就是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在积极方面，就是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
保罗也用过脱去这个词来说明，我们要像脱衣服一样，把信耶稣以前的那个旧人、旧性情、旧习惯剥除。既然没有人在脱衣服的时候只是脱一半的，同样的，我们脱去污秽的旧人也应该同样的彻底。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也形容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不洁净就好像衣服一样，是可以更新的。可是在穿上洁净的衣服之前呢，必须先脱下肮脏的衣服。
不但要脱去一切的污秽，还要脱去盈余的邪恶。盈余这个希腊字有多余跟洋溢两方面的意思。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应该解释作多余又累赘的邪恶，就好像一个穿着打扮不当的人，身上带着过多不合身又不相配的装饰一样的俗气，不合身份。
至于积极方面，雅各说啊，基督徒要存温柔的心来领受神的道。这跟快快的动怒正好是完全相反的态度。在使徒行传17章11节，圣经形容比利亚的人，他们是甘心领受神的道，所用的领受就是这个字。
圣经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听了保罗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所用的领受，也同样是这个字。
如果用在做园艺的工作上，那么和脱去很相似的动作应该是除去。除去杂草的工作是让自己想要栽种的植物好好生长必须要做的事情。雅各用平常人做园艺栽种的词句来形容传道人传给我们的道，是栽种神的道。这神的道就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雅各借着这样的形容，说出神把道栽种在我们身上的结果，就是叫我们得到灵魂的救恩。
接着雅各在22节到25节也从两方面说到行道。一方面在22节到24节是说到一个只听不行的光景，另外一方面在25节是说到一个听了而且去行的结果。我们先来念22节到24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雅各又用一个命令的语句强调说要行道。这一句的文法结构用的是持续不断的形式，意思就是雅各要求我们持之以恒，不停地去行道，不能单单的听到。单单两个字的意思也是一直不断地只做一件事。两句话一对照呢，我们就明白，一个人只会一直听到却不会持续地去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
对，雅各又用照镜子这个人人都熟悉的经验做比方来解释这个道理。看自己本来的面目，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只看自己出生的时候的样子。 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只有成为属灵婴孩的时候，曾经用神的道照过自己，以后就不管自己的样子，忘记了自己的本相了。
对，神的道就好像一面属灵的镜子，让人知道自己属灵的光景。镜子的目的就是要帮助照镜子的人修正自己的面貌。没有人照镜子却不修整自己的容貌随他去的。同样的，在属灵的方面要发生照镜子的作用，就必须为自己从镜子里所发现的情况有所行动。
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前面二十四节说，那些不去行道的人，他们像照了镜子，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里却说，那些听了又去行的人，是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这个详细查看的意思，就是仔细地按着律法对照自己的行为。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跟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五节说道，门徒听见耶稣复活的消息，就赶紧到耶稣的空坟墓那里，低头往里看。这个低头往里看，就是同样一个字，仔仔细细的查看，要知道发生的事情。
我们知道，雅各书主要是写给熟悉摩西律法的犹太基督徒，所以雅各向他们强调，单单知道律法是没有用的，只有在知道之后，能够照着去行才有益处。
这个时常如此，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做同样的动作，就是留心的用神的道仔细对照自己的行为。
雅各说啊，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意思就是律法是完备的，可是只有当人照着律法去行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自由，不再被律法捆绑。
雅各又说，这个人就是听了道又去行的人，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意思就是说，神所应许的福气都是透过遵行而赐下来的，单单是坐在那里求福气，福气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有透过遵行神的道，那个人才可以从行道的过程里经验到神源源不断的福气。
不错，谈过了听道和行道，雅各接下来用三个行道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信心和行为的关系。第一个就是约束舌头的例子。
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自以为虔诚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根据自己勤勉履行宗教的教条跟仪式，就假设或者幻想他是一个虔诚的人。这种假想实际上是自己欺骗自己。
不错，虔诚这个希腊文字虽然在新约圣经用不同的字根出现过几次，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还有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五节和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可是在二十七节这里出现的字形呢，在新约圣经只有过这一次。在这里的用法是指在公众崇拜里奉行外表仪式的行为，是一种对宗教热忱的外表现象。
金华牧师啊，其实虔诚这个希腊字本来就有宗教的意思在里面，西方人常常用 religious 这个字来指一个热心参与宗教活动的人，人常常喜欢用一个人有没有参与宗教活动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信仰，是不是虔诚。可是雅各却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虔诚。
如果这种只知道奉行宗教外表仪式的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说话，他们说话的时候没有受到信仰尺度规范的约束，那么他自以为的虔诚就是虚的。所谓虚的意思就是无效或是根本不存在的意思。
那么在二十七节就说到其余两个有关行道的例子，一个就是对没有人照顾的人伸出同情的手，另外一个就是保持自己圣洁。雅各说，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孤儿寡妇代表所有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在从前的社会里，生活最艰难的人莫过于失去丈夫的妇女。如果他们同时又有孤儿需要照顾，生活就会更加的艰苦。所以他们的无助常使他们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变成了牺牲品。在马太福音第23章14节说道，有一次主耶稣就责备那些自认虔诚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竟然侵吞寡妇的家产。
而怜悯人的神却常常顾念他们可怜的光景。圣经诗篇68篇第5节也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可见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就是效法神的人，他们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看顾有需要的人，这就是一个行道的人他的表现。他是真正虔诚的人，也是一个真正信仰真神的人。
是啊，27节提到另外一个有关行道的例子，就是保持自己圣洁。这节说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谓世俗在原文就是世界，包括了世界上一切的潮流、风俗、情欲等等。而沾染的意思就是主动的接触而被污染。所以不沾染世俗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不会主动的去接触世界的罪恶，以致玷污了自己。这是指一个人在道德上的纯洁。
总结26节跟27节提到的三个例子，就是谨慎的言行、慷慨的爱心跟远离污秽的圣洁，这三样行为都可以反映出真实的信心来。
第二章是说到信心和品德的关系，我们根据它的内容可以把这个题目细分成三个小段。第一小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主要是说到偏见和信心，第二个小段从第八节到13节谈到偏见是冒犯律法，第三小段从14节到26节说到善行和信心。
我们现在来思想偏见跟信心这个小段。首先我们读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这一句又是一个简洁的命令语句，不可按外貌待人。雅各是对我的弟兄说的，而我的弟兄就是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以基督为中心，有非常荣耀地位的人。既然我们基督徒借着信心与基督建立了关系，我们就别无选择，必须以基督的心肠去对待人。
按着外貌这个词，如果照希腊文直接翻译出来，那就是偏袒，意思就是用外面的条件来作为判断人的根据。金华牧师啊，说到这里就让我想起了《使徒行传》15章里的记载。在那次教会第一次举行的耶路撒冷会议里，雅各断然地排除了很多犹太人对人种、习俗跟行律法的偏见，接纳了信主的外邦人。从此以后，教会就在基督的心意里勇敢地向外邦人传福音了。
敬佩啊，那一次的历史性决定的确是以信心排除偏见的结果。耶稣为全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救恩显示了神爱全世界人的心肠。如果基督徒还用外貌来对待人，就等于羞辱了荣耀的主基督耶稣。
就是啊，跟着雅各就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
从雅各使用会堂这个词，有人认为雅各心里所想的 可能是过去犹太会堂发生的事，因为所有新约圣经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都是用教会而不是用会堂。可见呢，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夸张的例子，事实上很可能是雅各从前在犹太会堂见过的，他认为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基督的教会里。
那么这个例子的重点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例子说到那些有钱人被礼貌地邀请到上座去坐，那个穷人只听到一句敷衍的话，你站在那里，或者像有一些版本的翻译说，如果你要就坐在我的脚凳下边吧。这个就是偏心待人，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用恶意，也就是用不正确的动机，根据人的外貌来分别等级轻重，做出不公正的判断。
对，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按外貌待人呢？雅各提出了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神拣选贫穷人，在第五节。
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
弟兄姐妹，请注意这句话真正的要点在拣选这两个字。对于神来说，所有的世人，无论他们是富人是穷人，在神的眼中都同样是灵性非常贫穷的人。可是神却拣选了所有的世人，这些人蒙拣选唯一的条件就是信，他们因为信得到了神所赐灵性的富足，所以他们是在信上富足的人。
不但得到灵性的富足，而且他们成为神所爱的人，又承受神所应许的国。也就是说，世界上不管是贫富，都在基督里一同得恩，一同承受福气，也一同在神掌权的国度里。
换句话说，神没有偏见，他的拣选完全是出于他对人一视同仁的决定，跟他们个人的世俗地位和财富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像神一样的对人不存偏见。
第二个不应该按外貌待人的理由，是从一个实用的角度所举的例子，在第六节跟第七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
这个例子把那些刻意奉承有钱人的人拉到了贫穷人和受害人的一边，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被所偏袒的、所奉承的人陷害的事实。
是啊，第六节说富足人欺压穷人，这个希腊字包括了经济上的剥削，而公堂就是法庭，意思就是有钱人仗着自己的财力控告那些没有力量反击的穷人。
第七节还说他们亵渎基督徒所敬奉的尊名，换句话说，有钱人毁谤主的名，用话语或者行为来羞辱主。金佩啊，你想啊，一个人对这样的恶人还意味着以外貌来奉承，那岂不就是不顾神的荣耀吗？
就是啊，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接着第八节到十三节是另外一个小段，说到偏见是冒犯律法。我们先念第八节到十一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雅各用至尊的律法来形容爱人如己的道理。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39节，主耶稣也曾经说，爱神和爱人如己是律法的总纲。罗马书13章第8节到第10节也两次说到爱就完全了律法，可见爱是神对人最根本的要求。
那么按外貌待人的偏袒行为就显然是违背了律法， 一个人即使遵守了所有的律法，却选择性的只爱那些可爱的人，他还是按外貌待人，他行为的结果就在12节跟13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雅各在这里说，基督徒将来要面对审判，而审判的根据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那么什么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呢？根据加拉太书第3章13节，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里释放出来，所以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信徒不再被死的律法条文约束，而是自动自发的为了爱神而去遵行律法。
雅各说，将来神要根据这个爱的原则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说话行事要用爱作为出发点。一个人如果按外貌待人，那么在神的审判面前就要站不住了。
最后，雅各谈到行善与信心这个题目，从14节到26节，这是雅各书里最常被人误解的一段经文。有人以为雅各主张应该靠行为称义，和保罗主张因信称义的道理相抵触。其实雅各并不是说一个人在信心之外还要加上行为才能够得救，他乃是说真正的信心一定要有行为的表现。所以雅各主张信心需要借着行为表现出来的教导，正是圣灵借着雅各对因信称义的道理加上注解。
就是啊，雅各在14节给这个题目做了一个开场白，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照着希腊文的文法结构来看，这两个句子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益处的，也是不能够救他的。
对，这信心能救他吗？这句话里的信心在原文里有一个定冠词，相当于英文的 the， 表示说这信心是指前面所说的那种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信心。而且雅各说的那信心也是指有人自己说有的那种信心，是舌头上说说自以为是的信心，那种信心呢，当然不能够救人。
就是啊，雅各举了4个例子来说明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第一个，他用了一个假想的生活例子，在15节到17节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所谓赤身露体，是形容一个长期贫穷的人到了一个地步连穿的衣服也没有了。
而缺了日用的饮食，是说那个人连当天的食物也没有，这样的人已经到了饥寒交迫、山穷水尽，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了。可是却有基督徒对他们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就好像是用放心吧、振作一点吧、神祝福你等等不切实际的话把那个人撵走。
17节雅各就对这样的例子说到他的结论，只会用嘴巴说的信心是死的。约翰一书第3章18节也回应了同样的真理，说，小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第二个例子，雅各又用了一段假想的对话来说明信心跟行为是分不开的，在18节到20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 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在这个雅各假想的例子里，那个只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人，他信神只有一位，这是相信一个道地的教义，相信神是独一的神的信心。这种信仰只能说是一种理性的信仰。雅各没有评论他是好还是不好，不过他说道，连鬼魔也信独一神的存在。这么说来呢，这种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信心，那我们就不必多说了。
就是啊，福音书一再的提到鬼认识耶稣，不过他们每一次见到耶稣就是害怕。雅各也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意思就是魔鬼的这种信心比自称有信心的人更彻底，因为他们面对至高神的时候至少还会惧怕战惊。
雅各叫这样的人是虚浮的人，这个虚浮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虚空突然，如果把这句话解释成没有脑子的人也不为过。雅各问他们到底愿不愿意学习，愿不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吗？
最后第三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看21节到24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弟兄姐妹，很多人念到这里就会有一个疑问，怎么雅各说人要因行为称义呢？其实我们查考圣经就知道，创世纪第15章第6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到了创世纪第22章第1节才有，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要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献为燔祭。这就说明了神要亚伯拉罕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亚伯拉罕凭着献以撒的行为来称义，而是试验亚伯拉罕先前的信心是不是有行为，要亚伯拉罕用行为来显明那已经被神称义的信心。
还有23节里的应验这个词啊，在希腊文里有满足证实的意思，所以雅各不是说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才被神称义，他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在这个试验里用他的行为表现出他被神称义的信心是真的信心，是活的信心，这就完全证实了神因为他的信就算他为义，这是正确的。
是的，22节雅各解释说，他举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例子，为的是要说明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因为他的行为证明了他的真信心，不像那些没有行为的假信心和死的信心。而且在原文里，亚伯兰的信心是个单数词，可是说到他的行为的时候，这行为所用的却是多数词，表示得救的信心始终只有一个，可是信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却绝对不是一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只是他一连串因为信心而显出来的好行为其中的一个代表。
所以雅各在24节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他没有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信。换句话说，雅各从来没有从称义的过程里把信心排除，而是强调信心必须要有行为去证明。
对，最后在25节，雅各又用了另外一个旧约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真理。他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2章的一段历史。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迦南地边境的时候，约书亚派了2个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结果 当耶利哥王来搜捕这两个探子的时候，住在城墙上的妓女拉合把他们藏起来，救了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以后，他们就保存了拉合一家人的性命。
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拉合因为相信以色列民族是神所拣选的民族，神已经命定他们必然得胜，所以他用自己的性命来保护以色列的探子。
拉合是个外邦人，又是个妓女，跟高贵的亚伯拉罕完全不一样。犹太人轻易不会提到拉合的事迹，反而常常以他们自己的祖宗亚伯拉罕的事迹为傲。可是拉合用信心救探子的行为却被神接纳了，所以他能以一个低贱的身份成为神的子民。他的行为证明了他的信心是真的，是活的，是有果效的。
雅各举出这个例子，也是叫这封信的读者，就是犹太基督徒知道，神没有按外貌待人的榜样。神接纳那个人，不论那人的背景和他的身份地位。这是向所有过去用偏见待人的犹太人说明，真信心是要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最好的一个例子。
是的，在二十六节雅各对这个例子的结论里，他又重复地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他这句话说得更加的严重了，因为他是用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来说明没有行为的信心。没有灵魂的人只是个行尸走肉，同样的，没有行为的信心也说明他是死的。
弟兄姐妹，这次我们就停在这里，盼望我们听到也能够行道，虔诚也能够用爱心待人，有信心也顺服神，在行为上活出我们的信心。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见。